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25年前的震惊，425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6日。425是发生在1999年4月25日的一场万人自发上访。这次上访震惊了中外，让当时的中国受到国际好评。也有见证人说，当时去的人远不止10000人，因为在警察的指挥下，上访者安静地有序排列，从中央信访局的大门口一直排到了相当远的地方，估计30000人左右。不管人数是10000还是30000，这场上访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以下我们分3部分来说说。第一部分，425是合法的文明举动。先说说合法上访。上访是信访的俗称，在中国古代，魏晋以后历朝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设登闻鼓，并设专职机构或人员，遇有击鼓者需立即受理或上报，这也是击鼓鸣冤的由来。在中国大陆，按照中共官方的定义，信访指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官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等。自发参加425上访的都是中国公民，他们采用了上门走访的方式，到中央信访办反映地方信访办说只有中央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行为显然是合法的，这也是为什么时任总理和信访办官员让访民选出代表，在中央信访办接待了访民临时代表，并同意接受访民诉求的原因。再说说文明言行。经过中共之手，中国早已不再是文明之国，这一点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暴露得淋漓尽致，每个人都能随口举出一堆实例，再粉红也难以否认。对内，很多中共国人内卷没底线，用极端自私、伤天害理、杀人害命都不足以形容，而且是举国上下笑贫不笑娼、黑白颠倒、善恶倒悬。在海外，很多粉红通过翻墙、旅游、留学、移民，在全世界反反复复地把中国人的家丑翻晒出来。他们不是生怕世界上不知道中国人的丑陋，而是被中共教的无知、无耻和自私。相比之下，25年前的425上访人群衣着朴素整洁，言行平和自律，所站之处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还自觉地维护公共场所的卫生和秩序。访民高度文明的举止和素质让警察震惊感动，警察也没有对访民狂吼你不是人民，并暴力以待。这自发站在一起排成长队的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赢得了国际声誉。国际社会从这群上访者的身上看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开明的、足够文明的投资环境。接下来说说合理诉求。425上访的诉求只有3项，其一，释放天津被防暴警察抓捕的40多名上访学员；其二，给广大法轮功学员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这句话包括但不仅限于不在暗中先定罪再制造证据，不再用高音喇叭、高压水枪滋扰学员户外练功，不再用阴暗手段禁止为法轮功学员提供练功场所。其三，允许出版指导修炼的《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这些诉求 每一项都是忍受了两三年的暗中和半公开打压之后才依法提出的。在任何一个尊重宪法、尊重基本人权，包括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维护健康自由、平等不受歧视的国家，都是合理合法的。在正常社会，面对这样的合理诉求，政府不但会当场妥善处理，还会回去之后检讨和改善自己的执政。而发生了八九六四不到十年的中国，在全世界的眼里绝非正常社会，因此这个和平理性的万人上访以及时任中国总理对访民三项诉求做出的正面应对，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文明与开明感到震惊。当时人们没想到的是，425当晚，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却暴跳如雷，并很快咆哮政治局，以一人之力，在政治局其他成员全体反对的情况下，成立了610办公室，发动了720对法轮功的迫害。自此，亿万法轮功学员和同情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善良人，瞬间面临又一场政治灾难和人权灾难，不和江泽民保持一致，就被剥夺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维护健康自由、不受歧视的自由等一切基本人权，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第二部分，425和平上访是挽救中国道德断崖的英雄壮举。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中文圈，有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莫名的排斥甚至反感，认为传统的家长式体制是封建糟粕。其实不是家长制的错，错的是中共的滥用恶用。中共大佬们对中国人宣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中共是你的再生父母，党养活了你，一切服从党安排，让中国人对这些谬论习以为常，无可奈何，还告诉中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世界都这样。换句话说，中共用垄断和强权政治实行家长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不相干。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一顶礼帽，你拿来时尚，他拿来取暖，而中共则在搞大批判、坐飞机时，拿它来激发民众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帽子本身无罪，罪恶在于马列子孙中共，他用100年全面摧毁了中华的道德文明。从古到今，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都是以人为本，以人的正常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正如美国的民主自由需要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为基础，才能健康运行和发挥正面作用，中华的传统文化也是以个人道德为必备基础的。可在中共国，每个粉红都是从小到老的被中共灌输着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观念。那个内卷外狂、坑骗斗的缺德环境是中共国的特产和真实写照。试想，当做好人无法生存，做坏人却看似成本很低，短期回报很大，制造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个政府不就是在教人逼人为娼为盗做坏人吗？难怪明白人都说中共国是一个把好人变成坏人的国家。天道昭昭，人说神不存在，那只是人的无知和狂妄。地球人说高维空间不存在，高维空间就会消失吗？不会。同样，善恶因果是宇宙真相。为什么在民主自由的台湾遭受7级以上地震， 大楼也只是倾斜了几栋，而楼体结构、门窗还保持良好。为什么在马列子孙掌控一切话语权与资源，人人能高唱“了不起了我的国”的中共国，一场强风就能把整栋楼吹得窗碎门飞，一场地震就让一栋又一栋大楼整栋坍散，如同一堆堆豆腐渣。真应了有人说的，无知无耻无良善，互坑互害互相伤，他人遭灾你叫好，冤冤相报你遭殃。回顾历史，现代中国有两个道德断崖。第一个，1989年的六四，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灰心丧志，放弃了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应有的社会责任。第二个，1999年的720，这个对上亿中国人追求善良者的打压运动，让绝大部分中国人在求生的恐惧中，很快放弃了追寻真理真相，选择了随波逐流和唯利是图。而25年前的425呢，则是一群举止文明、思想开明的个体中国人，在又一个道德断崖发生的前夕，拿出道德勇气，实践道德信仰，力挽崩摧的英雄壮举。第三部分，后续。从百十来岁的文革幸存者，到六七十岁的改革开放见证人，老几辈的中国人都明白，1999年的425很不幸，未能阻止中国第二次道德断崖的发生。如果说1999年720以民政部名义推出的取缔令还受到很多历次运动过来人的嘲笑和不屑一顾的话，那么2001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实实在在的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滑铁卢，让那么多人变得自愿得健忘症，主动指向前看。当时80后、90后年纪还小，00后刚刚开始出生，而这几代人从孩童时期就只能得到谎言信息，以至于他们被中共驯养成闻法轮功而色变，甚至翻墙看到了真相信息还感到难以置信。百度、微信、抖音，中共与时俱进，用各种工具把韭菜、社畜、螺丝钉们捆绑在红墙内，实时监控，随时洗脑。在中共国，人不被当人尊重和善待，韭菜、社畜、螺丝钉无需基本人权。年复一年，生态严重恶化。一些人虽然在疫情三年后开始清醒，少数人转为反共，可是在十几亿的中国人中，有多少人能想到真善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希望与福祉？又有多少人知道墙外的真实世界和正常生活是什么样呢？仅以此文献给25年前的那个425，纪念那座真善忍铸就的道德丰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秦梦苏的评论文章《25年前的震惊，425是什么》。